好似已经锁咗个喉咯。
我哋系咪唔识用丹田嚟讲 podcast 啊？因为
我试过咧上 YouTube search 点样用丹田，
结论系
佢话咧喺个肚脐嘅上唔知几多寸。怪叫喺度，
因为真系要呕啊！欢迎翻到嚟杀人摸摸茶嘅时间，我系阿崔，
我系阿珍。
转眼间咧，我哋就嚟到台湾系列嘅第十三集。
咩啊？我头先嗰集冇讲呢句啊！等阵补录先。
OK， 即系我哋总集数嘅第102集。咁今日咧会同大家分享一单同保险员有关嘅案件，
又系保险，好多保险喎、
啊。今次唔系
啲啊，
今次唔系呃保险，
唔系呃保险。哦，咁有啲意思，有啲意思。
你够讲咗台湾系列十几集啦，闷唔闷啲啊？
系咯，闷唔闷啲啊？Boring，
唔好再大叫，我会喺剪嘅时候聋掉咁咧，呢单案件咧就系有两个推销保险嘅女仔咧，相继喺同一个车房附近失咗踪。咁而呢一单案嘅关键证人，更加喺案发之后咧身亡咗。咁到底佢嘅死同呢两个保险员嘅失踪又有冇关呢？时间就翻翻去2003年嘅12月13号，有一对情侣咧就去到台中龙井嘅一间二手电器店啦，即系卖嗰啲二手电话啊、电脑啊，或者系整呢一啲电子用品嘅铺头
回收。
系啦，咁佢哋去到呢间铺头咧，就希望老板可以帮手将个手提电脑咧解锁嘅。咁摆低咗部电脑咧就走咗啦。老板赵仁昌咧都未仔细研究呢一对情侣，又翻去个铺头话唔想解锁啦，我想直接卖咗部电脑。咁老板咧就用10,000元嘅台币去买咗呢部电脑啦，就谂住啊解咗锁都可以卖翻出去。等到老板将呢一部电脑解锁咗之后咧，发现手提电脑里面嗰啲相嘅人咧，同最近新闻上面见到一个失踪案嘅女仔好似样喎、于是佢就主动联络警方啦，意外咁样令到一单胶着紧嘅案件咧，迎来一个新嘅突破口。电脑嘅主人咧，就正正系前几日失踪咗嘅女保险员施金慈。而嚟卖电脑嘅男人咧，就系涉案人士之一黄德强。
但系佢哋系一 pair 情侣咁样嚟嘅，
系、但系涉案嘅就只系个男仔啫。
O、okay. K，
老板提供嘅线索咧，令到保险员失踪案件嘅两个主谋黄德强同埋陈金火双双落咗网啦。
咁熟嘅陈金火呢个名
字，前几个礼拜同你讲过，我想讲呢单 case。
哦。
讲到陈金火咧，其实佢之前已经因为同类型嘅案件咧而成为过警方嘅头号嫌疑人噶啦。话说喺2003年呢一单案件发生之前嘅12年，即系1991年嘅3月1号，当时就有一个喺东海大学读夜校嘅女仔许穗芬，因为整电单车而认识咗当年30几岁嘅陈金火。陈金火当时嘅车房咧就喺东海大学附近啦。而陈金火咧都知道许穗芬嘅妈妈咧系喺高雄嗰度做保险嘅，所以就话自己想帮细佬买一份保险啦。趁许穗芬嚟整车嘅时候咧，叫佢准备啲资料同自己倾下。咁许穗芬就好开心咁同妈妈讲自己帮佢拉到客啊，仲话已经同车房嘅老板约咗3月1号夜晚8点零钟喺车房嗰度签约。当日咧，许穗芬系应约啦，准时去到车房。但系佢嘅妈妈咧，去到第二日咧，都仲未收到女女嘅电话，所以就好紧张啦，即刻由高雄嗰度赶去东海大学附近。喺学校又揾唔到佢啦，揾埋佢嘅朋友都揾唔到佢，所以咧妈妈就报咗警，同警察一齐去到附近嘅车房嗰度揾人。去到咧就发现许穗芬架电单车咧泊咗喺陈金火嘅车房门口，车匙咧仲系插喺架车上面嘅。咁佢哋就问一问附近铺头嘅人有冇见过许穗芬啦。咁嗰啲人都话前一晚咧有见过许穗芬嚟过嘅，但系就冇见到佢离开。所以咧妈妈都即刻同警方入咗车房啦，问一问老板陈金火。 陈金货咧都话啊，我知道许瑞芬啊，我哋琴日系约咗要签约噶，但系我临时发现自己冇带嗰个印章，咁所以就签唔到啦。签唔到之后咧，许瑞芬就走咗啦。被问到点解个女仔架电单车会喺佢车房门口，陈金货就话个女仔走咗之后咧，我就即刻出发去咗医院，要陪老婆做产检啊。个女仔点走咧，我都唔知噶，更加唔知点解佢摆低咗部车啦。
嗯。
但因为呢当年呢条街系冇乜 CCTV 啦，手提电话呢亦都唔普及嘅，所以警方呢系完全冇证据。加上同期呢系有另外一个23岁嘅日本女仔喺台湾旅游期间失咗踪，所以呢台中大部分嘅警力呢都去咗搵呢一个日本女仔。
嗯。
许瑞芬嘅案件呢就慢慢被丢谈啦。但系佢嘅屋企人呢系唔肯放弃啦，印咗唔少单张周围贴嘅。在案发两年之后，他们更加亲自找到时任刑大队长唐国强去帮手。唐国强在翻看了一些资料之后，都立刻将陈金火列为这个头号嫌疑犯。他第一样做的事呢就是回去车房那里做查房啦。他就发现这个车房呢入黑之后是完全没有路灯啦，可能整条街那个转角位才只得一盏路灯。
嗯。
而且呢附近的店铺闩晒门之后呢是不会有人走这一边的。陈金火见到再次有警方来到车房呢，他没有觉得很惊讶的，只是很淡然地讲了一句啊，这单案都过了这么久，警方还在查的。陈金火讲的口供跟两年前的都完全一样，都是说他要陪老婆去产检，所以不知道那个女仔怎么走。
嗯。
当时唐国强就要求陈金火要重现他去陪老婆产检的那条路线。
嗯。
即是要去揸一次去医院，再揸回来这样。
都有点难度、啊。
发现其实中间是有空白的90分钟的。
那是去医院又逗留的嘛。
问他
说
可能已经计了。
嗯。
但是呢问他啊，你中间这90分钟是做什么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 gap 的。那他沉默了很久呢，只是讲了三个字的，就是不记得。陈金火呢其实个心很清楚，警方是完全没有证据啦。
嗯。
那这个唐国强呢就想尽一切办法，甚至呢在他家门口呢就等那些人每日送报纸来啦，就在他那份新鲜的报纸里面呢放了一张被害人的相。
哦。
希望他会怕，即是希望他有一天打开份报纸见到那张相、
嗯、
会相信一些鬼神之说，是不是这个受害人回来找他呢。
哦，我以为是摄张相等佢以为有其他人知系佢做咯。
哦，佢都知道自己系头号嫌疑犯啦、
啊，即系好似要挟咁话，我有你啲把柄啊，嗯、你醒定啲啊咁样。
其实佢系想恐吓吓佢嘅，就希望佢会见到受害人个样咧会忏悔啊，会认罪啦。但系咧佢系完全冇嘅，照旧日常生活嗰啲，好平常咁样过。甚至咧，测谎结果咧都系显示陈金火讲紧大话啦，即系每一次问佢个女仔去咗边啊，你有冇杀到佢啊？呢啲好关键嘅问题咧，都显示佢系唔系讲紧真话嘅。但系一直都冇一啲实际嘅证据啦，亦都揾唔到受害人嘅尸体，你冇理由攞个测谎嘅结果就去告佢噶嘛？咁、所以一直咧都冇办法将佢起诉嘅。呢一单案咧，唐国强系追咗十几年啦，一直系令佢非常之耿耿于怀。无论咧佢调到去边一个单位咧，一有时间佢就会翻去车房嗰度查房啦。佢又发现咗每一次自己去完查房咧，陈金火就会去搬佢个车房噶啦。
吓、啊，搬车房，
即系会转一个 location 咯。
哦，
即系希望，即系可能佢想测试警方系咪真系追住佢嚟，查啦。唐国强就真系嘅，佢每搬一次佢就去一次啦。佢要令到陈金货知道警方系会咬住佢唔放。
嗯，
无论过咗几耐咧，佢自己都一直会关注呢单案件。咁但系唔系佢穷追不舍就会有证据噶嘛，所以一直都冇办法将陈金货缉拿归案嘅。唐国强冇谂过过咗12年之后，陈金货又再次牵涉喺女保险员嘅失踪案嗰度。唐国强一见到这个消息就发誓自己今次不可以再错过任何的线索，一定要拉到他。在2003年的12月8号，台中龙井派出所就接到有民众报案，说有一个女保险员失踪， 失踪的就是27岁的施金池。他的细佬话前一日同家姐食完晚饭之后呢，在8:30就车了家姐返屋企。再夜啲嘅时候，家姐就话要出去东海大学附近一间车房嗰度倾保险，所以就揸咗电单车出去啦。第二日呢，家姐係冇去到返工啦，公司打电话嚟问佢哋屋企人。屋企人打电话亦都揾唔到施金池，所以佢哋就即刻报咗警。警方喺陈金火车房200米附近揾到施金池嘅电单车。睇咗附近嘅 CCTV 之后，确定施金池最后係出现喺陈金火嘅车房附近。
嗯，
所以警方同埋受害者嘅家属都即刻去到车房啦。但係呢，老板陈金火係唔愿意打开其中一间房嘅房门，话有大肚婆喺里面休息緊。奈何当时係冇搜查令啦，所以警方都唔可以逼佢开门嘅。
嗯，
被问到前一日係咪约咗个女保险员嚟傾嘢呢，陈金火就话当晚佢的确系有约施金池，但系自己临时有事，所以取消咗个见面嘅，同1991年嗰个套路咧系完全一样。
咪先，你话两单案相隔咗几耐话？
12年，
都仲大紧肚。
佢冇话系佢老婆噶。
哦，
借口嚟嘅啫，佢唔俾佢入去。
我就谂紧，我听错定点咧？你话相隔10几年嘅，点解仲大紧肚？
佢话有大肚婆啫，唔能够证实系咪真系有人喺里面嘅。虽然陈金火嘅态度咧系好冷静啊，同1991年嘅时候一样，但系警方直觉就觉得呢一个人一定系有问题嘅。警方走访咗陈金火嘅一啲邻居同埋附近嘅商铺老板啦，大家都话佢呢几日好奇怪，例如有人见到佢执咗一啲木板啦，又执咗一啲泥翻屋企。平时咧，陈金火都好懒啦，唔愿意自己掉垃圾嘅，所以通常都会摆喺屋企门口，请邻居帮手掉埋佢自己嗰份垃圾嘅。
哇，懒到！
但系呢几日
系我就唔理佢啊，
可能佢有俾钱人咧，唔知啊。
哦，
但系呢几日佢竟然自己掉咗一袋好大嘅垃圾。
嗯，
到底佢要收埋啲乜嘢呢？咁受害人施金池嘅屋企人呢就好心急啦，所以就去咗揾灵媒帮助。灵媒个信息呢就话施金池呢其实已经俾人杀害咗啦，仲话佢嘅灵魂离开身体嘅时候呢好痛苦，因为有人喺度解剖佢。灵媒仲话被害人呢系冇着衫嘅，觉得好冻，喉咙呢都俾人割咗。同时间警方呢其实都发现咗施金池嘅电话信号呢最后係出现喺陈金火嘅车房㗎。因为有呢一个新嘅线索啦，所以警方就即刻可以去申请搜查令。
嗯。
申请到搜查令之后呢，佢哋就出动咗大批嘅警力去搜索佢成栋嘅透天操。
嗯。
珍姐上一集已经讲过透天操系咩。
所以唔讲啦。
冇错。
讲咗几廿次喺呢个谈话系列。
好啦，咁佢哋就一直喺度搜咗3层，上上下下咧都冇乜特别喎。去到搜查嘅尾声，警员咧都諗住收队㗎啦。但係其中一个嗅觉比较灵敏嘅警员就闻到有啲奇怪嘅味。咁佢就一支箭咁样冲咗上去3楼嘅水塔嗰度啦。
3楼水塔。
3楼即係天台上面有水塔㗎嘛。
哦，即係好似南可兒嗰啲㗎嘛。
係啦係啦，但係佢呢啲水塔就係一栋透天操一个嘅。
嗯，
咁佢揾到呢个水塔就敲咗几下，然后就打开咗个水塔啦，嗰啲臭味系即刻涌晒出嚟。警方就喺水塔里面揾到2袋装住尸块嘅黑色胶袋。
等先，佢将条尸摆喺自己屋企嘅水塔入面，咁啊即系佢一路用紧嗰啲尸水咯。
我一阵间会讲。初步研判咧，呢一啲尸块系属于施金池，一个袋咧系装住头部同埋佢嘅躯干啦，四肢系被分到去另外一个胶袋嘅。
嗯，
更加得人惊嘅系咧，佢嘅四肢系被削到见骨，腹部同埋胸部都失咗踪啦。四肢嗰啲肉咧都系唔见咗嘅。
嗯，
咁呢一啲部分到底去咗边呢？
食咗。
警方见到呢啲证据呢就当场拘捕咗陈金火，但係佢始终都否认自己做过呢一切啦，亦都话唔知点解屋企个水塔会有一具唔完整嘅遗体。
嗯。
警方之后喺陈金火嘅身上揾到受害人嘅珠宝首饰，亦都喺车房里面揾到受害者嘅手提电话，但係手提电话里面插嘅竟然係陈金火嘅 SIM 卡。
仲话唔知点解将 SIM 卡离奇摆咗入佢部电话入面。嗯，
去到警局呢，佢仍然係非常口硬啦。警方问佢你识唔识得死者啊，佢就话我知啊，佢卖保险㗎嘛。仲加多咗一句，到底係边个咁残忍啊。警方后来呢係形容佢个人比较木讷啦，十问九唔认嘅，而且係冇乜情绪起伏嗰啲嚟嘅。不过呢，喺警方使出呢一个疲劳轰炸嘅攻势之下呢，陈金火开始有啲唔耐烦啦。佢有少少激动咁样话，自己嗰晚呢係返咗屋企瞓觉嘅，唔喺铺头里面㗎。仲话当时车房系俾一个叫做陈火炉嘅小学同学借咗去用，当时铺头里面应该系有陈火炉啦，同埋陈火炉嘅两个朋友嘅，可能系佢哋三个杀害咗死者啩。咁警方当然就唔接受佢嘅讲法啦，喺你嘅身上揾到受害人嘅个人物品，仲有你嘅 SIM 卡都喺佢个电话里面喎。
仲想屈自己同學，
系啦。不过警方咧，其实都有循例查一查呢一个陈火炉嘅，后来都完全排除咗佢嘅涉案可能啦，只系陈金火佢想拖延啲时间咁样嘅啫。尸体被发现嘅时候咧，陈金火嘅嗰一个水塔咧，其实系冇供水嘅，佢已经熄咗个水掣啦。
哦，
而且呢一个水塔咧，正如头先所讲啦，系私人嘅。并唔系同嗰啲隔篱左右共用嘅，咁所以陈金火一定系知道里面有嘢，所以佢先至唔会开个水掣嘅啫。
咁佢一路用嘅水喺边度嚟啊？
可能冇用水啩？
吓，
出边买啲水翻嚟？
不溪水。
警方虽然已经肯定陈金火系涉案人士啦，但系仲未有一啲关键性嘅证据证明佢系凶手，例如冇凶器啦。而那些发现遗体的胶袋呢就进行紧化验，其他的身体部分呢就仲未找到，完全重建不到案发的过程。陈金火又一直不开口啦，令到警方觉得很头痛。他们有想过呢由陈金火的老婆入手的，但是他老婆呢是非常信任他老公啦，由始至终都不觉得他是凶手，只是一个不善于表达自己的人来的。
咁佢老婆都一段时间冇用水，
可能几日咯，几日咯。
点会唔知发生咩事啊？居然又有长期有警察揾上门，
爱到死心塌地，
一定系帮凶咯。我觉得佢老婆
就喺呢一个头痛嘅时候，警方就接到二手电子用品店嘅老板赵仁昌嘅举报，即系我哋头先一开头讲嘅嗰一个情节啦。令到警方揾到被害人嘅手提电脑，更加揾到呢一单案嘅另一个关键人物，佢就系陈金火嘅徒弟广德强。
徒弟，车房徒弟。
本来咧，警方系唔知道有呢一个徒弟嘅存在嘅。佢哋觉得陈金火系刻意隐瞒广德强涉案啦，因为佢知道呢个僆仔咧未必顶得住警方嘅逼供。广德强咧系一个年约20岁、留住当时好流行嘅中分长发嘅普通后生仔，就好似 F4 嗰啲啊。
陪你去看流星雨，
系系。佢一开始咧只系喺陈金火嘅车房嗰度做嘢嘅啫，大家系一个雇佣关系嚟嘅。到后来咧，佢开始问陈金火借钱，仲争咗佢唔少钱。一开始咧，其实广德强都几口硬嘅。冇乜点样爆啲嘢出嚟啦，系被关押咗一个礼拜嘅时候咧，佢就顶唔顺啦，因为佢每一晚咧都俾鬼炸，每一晚看守所嘅警员咧都听到佢不停喺度喊啦，同埋大叫，估计咧佢系受唔住呢个精神上嘅折磨，决定如实交代。广德强就话自己系被逼帮陈金火噶，因为陈金火觉得受害人施金池跟啲保单咧唔系跟得咁好啊 ，claim 钱 claim 得好慢，所以决定要俾啲教训佢。
咁恐怖嘅，
受害人嘅随身物品咧都系广德强负责拎去卖啦，佢仲帮忙掉咗当时攞嚟勒过受害人嘅一条童军绳，呢一条童军绳咧后来又喺车房附近被揾翻嘅。这个时候呢，胶袋上面那个化验结果呢都出了来了。在上面呢是找到陈金火的指纹的。
冇得拗啦，今次。
冇错啦，两个人都知道冇得拗的时候呢，他们的说辞就开始互相攻击啦。在这里说大家才是主谋，自己呢只是帮手的啫。但是呢，他们两个的供词都有一个共通点的。例如就是广德强有强奸受害人啦，陈金火负责分尸。 而陳金火都在廣德強落網之後呢，他的說辭是不停地改變的，有特登跟警方說是廣德強見到施金池挺漂亮女，所以就強姦了他再殺人滅口咯。但因為兩個人比較起來呢，陳金火是比較不合作啦，經常講大話那一個啦，而廣德強就是比較順攤，什麼都肯講的，所以警方和法庭呢都不傾向相信陳金火的，最後是採用了廣德強的講法，而且綜合了各種的跡象重建了這個案發現場的。
嗯，
27歲的施金池呢，之前是因為整車而跟陳金火認識啦，後來陳金火介紹了不少人找施金池買保險，為了答謝這個陳老闆呢，施金池是送了不少保險公司那些周邊啊，即係嗰啲月曆啊、notebook 啊、啲咩筆啊，俾陳金火啦，諗住同佢打好關係。佢諗住陳金火應該都好滿意自己嘅服務嘅，但係佢唔知道陳金火其實係一直都好嬲佢處理保單處理得唔好喎。
咁你又唔講？
12月7号的夜晚，广德强在陈金火的指示下用公共电话打电话给受害人，约他去车房那里谈新的保单。于是施金池当晚和弟弟吃完饭之后，打了给上司说了一声，就在夜晚8点多9点揸住电单车去到车房。他一去到的时候，陈金火就说天气都有点冻啊，所以想拉低一点那个铁闸。
嗯，
咁佢趁受害人呢冇遗意嘅时候，就将嗰个卷闸呢完全拉埋啦。佢哋只係稍微傾咗十几分钟保险嘅事呢，陈金火就认为时机到啦。佢就较大咗音响嘅音量啦。喺施金池未搞清楚发生咩事之前呢，佢哋两个已经戴好咗黑色手套。陈金火突然之间拎咗条铁棍出嚟，向住施金池嘅腹部攻击，然后广德强再扑上去啦，用铜棍绳勒住受害人条颈，然后陈金火就加入去压制住呢个被害人啦，再除咗佢嘅衫，要广德强带埋受害人去到二楼嘅洗手间，然后广德强就喺陈金火嘅面前强奸咗受害人。喺广德强完事之后，陈金火仲冲洗咗受害人嘅身体啦，想破坏一啲证据。嗯、最后陈金火就用嗰啲槟榔刀，一嘢戒咗落受害人嘅喉咙嗰度，令佢死亡。之后他再拎出事先已经准备好的刀，开始去切割受害人的身体。广德强呢在作供的时候强调自己强奸完施金池就离开了现场了。他说当时施金池是还未死的，所以之后他怎样死和他怎样被人分尸呢，自己都是不知情的。这个讲法呢是不被法庭采纳。案发之后四个月，警方继续在车房附近搜证，他们在车房附近的化粪池找到更加多被害人的身体部分，包括之前找不到的百几块肉块，疑似拿来分尸的刀，包括尸块的衣服和被害人的一些随身物品。不过刚才讲的那把槟榔刀呢是一直都没有被找到的。
嗯，
最令人觉得毛骨悚然的是，当警员问陈金火这些是不是就是全部的尸块啦，还是你还有收埋了其他的，陈金火就很淡然地说了一句，有些我吃了，感觉咸咸地。那有另外一个讲法呢，就是说陈金火其实是在跟太太见面的时候承认吃了人肉，被人录了音的。那总之他就认了啦，但是就不知道是哪一个方法。陈金火就说他切割了受害人的肉块之后呢，其实是用衫包好了啦，被广德强掉入去化粪池那里的。他说搞定了之后呢，觉得有点肚饿，所以就好像平时那样叫广德强整些东西给自己吃。陈金火将些东西吃落口的时候呢，就觉得跟平时的肉有点不同，于是就问广德强这些是什么肉来的，先知刚刚吃了那些原来是人肉来的。
他在法庭就这样说。
对于这个讲法呢，广德强是极力否认啦，因为他是说他自己没有参与到后面这些部分的嘛。不过呢，其实后来呢，陈金火又在庭上面再翻工的，就是说我没有吃人肉，那些是我作出来的啫，这样。咁有啲同陳金火接觸過嘅警員呢，就覺得陳金火係好叻去講啲嘢去干擾調查嘅。
嗯，
雖然呢佢係有閱讀障礙啦，亦都只係有初中學歷，有輕微嘅智力問題嘅。後來嘅精神鑑定呢都顯示佢有啲自閉嘅傾向，但係佢係設計咗成個犯罪計劃啦，揾埋個共犯，仲識得毀屍滅跡喎。 警方调查的时候他还会有意无意地影响整个调查进度，得闲又讲句嘢，然后转个头又说哦，不是真的，我讲下的咋。所以警方认为他应该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只是在这里扮蠢和扮呆。由头到尾呢，陈金火对于调查的过程都是非常之不配合，经常不给反应，又或者会说听不清楚，一是就说不记得，甚至是讲大话，令到整单案的调查去到审判的进度都很缓慢。如果不是广德强落网，其实个诉讼的时间一定会更加长。对于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主谋呢，其实社会上面不同的人都有些不同的看法。有一班人就倾向相信广德强才是主谋，因为他觉得陈金火是有智力问题的嘛，觉得广德强会看中他这一点去利用他杀人啦。但是另外一边都有不少人觉得陈金火才是那个有动机的人，很少会是徒弟叫师傅一起犯案的嘛，通常都是师傅带头，即是师傅是那个比较有权力的人，
然后梳摆个徒弟去帮手。
没错，
我想起周海亮啊
哦，肥仔
是啊，即又是其中一个智力有问题，然后两个证词不一这样，即两个在那里怼对方出来。
但是支持广德强是主谋那些人呢，就会觉得他卖了受害者那些嘢的钱其实都没有跟陈金火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武力的讲法咯。
同埋他全部即是案发地点都是陈金火间车房，跟住事后个死者嘅全部嘢都系喺陈金火嗰度。
系啊，佢而家嘅讲法就系讲到广德强好似一个周海亮咁咯，即系佢可以梳摆一个有轻微智力问题同埋自闭症嘅人去帮佢做晒呢啲咁嘅嘢。好啦，讲翻呢度先。2004年8月26日，台湾台中地方法院判陈金火同埋广德强死刑，咁佢哋系有上诉嘅。2005年1月25日，高等法院二审仍然系判处两个人死刑。去到2007年9月6日，最高法院判处陈金火同埋广德强死刑定谳。当时咧，其实台湾已经好耐冇执行过死刑噶啦，系去到2012年咧，有一单拖姆红角喉案，是有一个男仔呢杀害了一个5岁的男童的。他当时就有公开这样讲过，杀一个人呢不会被判死刑的，就算判了呢都不会执行。那就引起了很多回响啦。于是包括广德强、陈金火在内的6个死刑犯都即刻在2012年12月21日被枪决。咁广德强呢係一枪俾人打死咗嘅，而陈金火因为要进行呢个器官捐赠啦，所以佢係由法医打咗麻醉针之后，再由法警喺右脑嗰度开咗一枪，脑死之后紧急送去医院去摘除佢嘅器官嘅。咁但后来呢，因为有啲医学团体啦、医学伦理同埋人权团体认为死刑犯嘅器官捐赠呢係虐待同埋酷刑，所以法务部后来为了避免这些争议，就算是死囚犯死之前表明自己愿意捐赠器官，法务部原则上都不会配合。所以陈金火就是台湾最后一个完成器官捐赠的死刑犯
了。
好了，其实陈金火在还上诉紧，因为可能觉得你会不会是想死刑了的人就去拿更多的器官。
但是都要个死刑犯有签自愿器官捐赠才得。即可能他怕里面有些迫害。
那陈金火在复发之前，即是他还上诉紧一审二审的时候，其实我们刚才讲过的那个唐国强是一直都有回去找他的，就是监狱里面不停问他关于1991年女大学生失踪案的实情，即是见你都要死刑的了，你会不会讲个实情啊，或者讲给他们听受害人其实在哪里，即是完了他家人的一个心愿。
俾翻个交代人，
但系佢仍然系保持一贯嘅态度。就算唐国强攞埋嗰个女仔张相摆喺佢面前咧，佢仍然系完全冇反应啦，亦都唔认系自己做啦，更加冇讲到个女仔去咗边。咁所以呢一单案咧，去到今日仍然都系悬案嚟嘅。佢屋企人咧一直都系冇揾翻佢嘅遗体。咁我哋最头咧就讲过话呢单案嘅其中一个关键证人咧后来都死亡喎。咁到底系乜嘢咧？呢度可以好快咁样讲一讲，因为其实关于呢个保险员嘅失踪案咧就已经告一段落噶啦。 其实呢那个关键的证人就是这个二手电器店的老板郑仁昌，他就意外地卷入了另外一宗命案。在2004年的7月4号呢，有一个姓林的工程师就在他朋友的陪同之下呢去了警察局报案，说两个礼拜之前呢他帮他女朋友黄丽燕呢掉了两个黑色的大垃圾胶袋。咁女朋友就同佢讲话，哦呢一啲系嗰啲吹气公仔嚟噶，即系嗰啲人形公仔。
好熟啊！呢、這个桥段又系，但系突然之间又劲重咁样，系咪啊？所以佢就觉得好古怪。
系啦，呢、這个工程师就话，虽然呢个袋好重啦，仲有啲血水流出嚟，但系佢唔愿意相信女朋友会做呢啲犯法嘅事。
你打开就知咯，
所以佢就因为佢女朋友已经好燥底啦，系发晒脾气咁样要佢凌晨过去揾自己嘅、那个女仔系。所以他都仍然相信女朋友讲的嘢啦，认为袋里面那些是真的公仔来的。咁所以就
冇理到啦，照跟他的说话去做。
去了找他，然后就在他屋企见到两个一大一小的胶袋啦。咁就照跟他一起揸车去到那个大土山上面，掉了其中一袋去啲杂草堆啦。而另一袋呢就掉了在公墓对面的一个小山丘那里。咁但是呢掉完之后其实他几个礼拜咧都好辗转不安啊！这个工程师，所以就同朋友一起去咗报警啦。咁警方就根据佢所讲嘅地方咧，去翻嗰个地点就揾到嗰两个胶袋。其中一个袋里面咧就揾到一个头啦。这个工程师系吓到呆咗，佢终于都认清咗自己做咗帮凶啊！经过比对之后咧，就发现呢一个遗体咧，
嗰个二手店嘅老板
系啦系啦，陈金火案件里面嗰个二手店嘅老板。但今次他竟然成为了失踪和被分尸的人啦。咁呢个赵老板呢平时就好热心公益啦，家庭又好美满咁样，又事业有成。到底点解呢？原来呢一个工程师嘅女朋友黄丽燕呢係出咗轨嘅，同呢个赵老板呢就拍緊拖。但是这个赵老板呢不单止暴力对待他啦，搞大了他的肚，还拒绝给钱他落仔，令到他怀恨在心啦，再萌生了这个杀机的。所以这个女朋友黄丽燕呢就将含有安眠药的红酒拎了给赵老板喝啦，等他不省人事之后就用刀割了他的头下来，分装入胶袋之后就打电话给自己的正印男朋友叫他帮手起尸。
我啱啱想讲咧，点解呢个二手店老板成日都会卷入呢啲风波度啦？
有咩？
但系即系除咗佢嗰个，除咗佢系被害者个单之外，跟住佢又收到嗰啲受害人嘅、即系个人物品啊咁样嗰啲咯。但系有原因嘅，因为佢份人咁样，所以就会卷入呢啲嘢。
就系咁啦，呢单 case。
我发觉台湾人都几迷信，我想讲
去到边都好迷信噶喎，啲亚洲地区。
泰国嗰啲咪特别多咯，之前做泰国系列，但我想讲做台湾系列咧，我差唔多单单案每单嘅结尾，即系可能系同我嗰啲资料来源有关啦。我通常都系睇 YouTube 咧，有个嗰啲、我唔记得咗个台叫咩名，即系总之有个电视台。
东森
系啊，东森啊，好似系。跟住佢每次做嗰个节目咧，即系我好多资料来源都系 base on 佢嘅节目啦。咁佢咧个节目每逢去到最后讲完嗰单案嘅案情之后咧，都会加插一啲灵异事件。我揾嘅差唔多每一单案咧，里面嘅可能受害者，即系点样都会牵涉一啲可能
灵媒
啊，跟住最后又话嗰度闹鬼啊咁样咯。
但我想话呢一个灵媒系好准喎。佢讲话佢咩喉咙割咗啊，俾人解剖啊，冇着衫啊，呢啲系中噶、
同埋话佢咩好冻啊嘛，
系啊，
喺啲水度，因为
所以都打咗个冷震。
其实我想讲，我每一集咧最后咧都有劲多嗰啲咩灵异事件啊，即系好似我上集讲嗰个五福旅社咧，事后其实有啲闹鬼嘅传言啊，跟住又唔知点样弃置咗好多年啦嗰啲咧，但我自己都唔系好敢睇，所以我费事讲，惊惊。
台湾系列原来都已经做咗咁多集，
我觉得有啲可惜咯，即系91年嗰单最后变成断案。
但我都谂唔明点解佢会咁口硬咯，即系都要死刑啦，点解唔可以完咗人哋屋企人嘅一个心愿呢？
唔想为自己增加污名咯。
咁佢都够污啦，同埋91年嗰个个都认定系佢做噶啦，
死口唔认，
佢仲要食埋人喎。
你觉得佢有冇真係食
有都唔出奇，如果唔系点解你整到肉片咁先，
即係最后冇人可以话、已经齐啦，齐得返条原尸啦咁样。
冇，因为咧佢咪话系广德强煮俾佢食嘅，佢系又喺法庭嗰度画翻嗰两嚿肉系点样嘅形状出嚟。
吓、啊，咁样都有得画噶？
之后佢就画咗一个系长条形，一个系圆形嘅。
吓、啊，但系你叫我画翻寻日个晚饭，我都画唔翻，
冇嘢好讲。Nothing to say。
你点样画翻寻日个晚饭啊？你试下画啦。寻日食咩记唔记得？
寻日食猪肉炒乌冬。
我寻日食。
看來我尋日食記憶力有問題。
我尋日食嗰啲牛扒嗰啲咯，海陸空餐嗰啲。
但係你唔認得嗰個牛扒係咩樣？
點話啊？所有牛扒都係咁上下樣噶啦。
啊，同埋咧，嗰陣時喺法庭咧係有問過陳金火點解會食人肉嘅。
係。
佢係話因為佢由細到大咧屋企都係乜都食嘅，即係咩貓啊狗啊咩生物咧，佢都有試過。
台灣俾嘅咩？合法
咁，佢细个应该系好多年前啦，所以佢就想试咁样咯。
咁点同啊？同你人肉，你而家食同类喎、啊。急速完结呢一集，
冇电啦，
翠姐。睇你又有次急尿喎、
啊。好，如果你中意我哋嘅 podcast 嘅话，就可以 share 出去啦，听多几次啦 ，review 我哋啦。在 IG 度 like 我哋嘅 post 啦，留 comment 啦，或者系 DM 我哋倾下偈咁样嘅。如无意外咧，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拜拜。大声啲，
系啊。
嘉宾一号。